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23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24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宣布最大规模制裁朝鲜名单，台湾表示持续与美国就制裁朝鲜保持密切联系。马克龙表示希望联合国通过叙利亚停火议案，联合国敦促叙利亚立即停火。东古塔地区持续遭到空袭和炮击。中国严管虚拟私人网络，美国向世贸组织表示疑虑。索马里首都两次汽车炸弹袭击，至少18人死亡。特朗普指佛州中学枪击案配枪警卫没有及时行动是懦夫。欧盟峰会聚焦英国脱欧以后预算案，联合国要求战争罪起诉南苏丹高官，法国司法部长视察去激进化中心，法国政府将宣布打击圣战激进化方案。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宣布最大规模的制裁朝鲜名单。法新社消息，美国此举旨在进一步孤立朝鲜，制裁对象包括协助朝鲜的56家企业、船只与个人。特朗普说，今天对朝鲜政府实施的制裁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周五在共和党保守政治行动年会讲话以后表示，希望这次制裁以后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白宫说，这次制裁仍然针对朝鲜当局用以发展核武的金融和石油。特朗普表示，美国的财政部会采取新的行动，切断朝鲜的收入和燃料来源，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使其军方没有足够的支援。据美国官员指出，这项最大规模的制裁是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仅威胁到国际安全，也违反人权，希望透过这项制裁迫使朝鲜非核化，确保区域和全球的安全。据美国的财政部表示，受制裁的是56艘船只、船舶公司和贸易公司，这些公司以及船只都曾经协助朝鲜逃避制裁。被列入黑名单的27间公司，其中16间公司主要是船运公司在朝鲜营运，5间在香港注册，另外2间在中国，还有2间在台湾，1间公司在巴拿马，另一间在新加坡。制裁名单当中有28艘船，大部分是在朝鲜注册。据美国财政部随后公布的制裁名单，出生在1957年的台湾人张永元是这波名单当中唯一受到制裁的个人。另外，与张永元有关的台湾公司以及台湾和马歇尔群岛共和国为基地的公司也在制裁的黑名单当中。据财政部声明当中表示，张永元透过俄罗斯朝鲜贸易的中介企业协助朝鲜煤炭出口。此外，香港的鸿翔海运、华信船务以及百利船务等多家香港与中国企业和船只也在制裁名单当中。美国从2008年开始不断制裁朝鲜，以去年11月新一轮最为严厉，其后联合国安理会在12月也实施制裁，包括切断朝鲜的汽油进口多达 90%。由于美国周五宣布的对朝鲜制裁包括了台湾的个人和公司，台湾的外交部在周五也表示，台湾将持续与美国就制裁朝鲜保持密切联系，并且重申要配合国际制裁朝鲜的决心。台湾的外交部在23号深夜表示，台湾将持续针对国内管辖范围之内各项可能涉及资助朝鲜的个人和实体进行调查，展现台湾政府积极配合国际制裁朝鲜的决心，也善尽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的本分。此外，台湾也再度呼吁台湾的民众和企业切勿从事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金融与商业行为，以免受到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五表示，希望联合国能够通过叙利亚停火协议。而法新社的消息说，联合国原定在星期五表决一项决议案，要求在叙利亚停火30天，以便可以将救援物资运到东古塔，并且撤走伤员。表决需要延迟到周五晚在纽约进行。而叙利亚的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东古塔地区若干城市继续遭到空袭和炮击。据路透社消息，马克龙表示，希望联合国安理会能够最终 终通过叙利亚停火30天的议案，特别是在他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努力，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协助议案通过之后，叙利亚停火协议有望在安理会通过。安理会的表决延迟最少一个小时，各国对瑞典和科威特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连串的最后谈判。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莫斯科政府希望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保证不会向大马士革的居民区开火，而决议案需要有9票赞成以及5个常任理事国，包括俄罗斯不运用否决权。但是在安理会过去，有关叙利亚的决议案曾经11次被俄罗斯否决。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负责人阿卜杜拉曼向法新社表示，东古塔若干地区的城镇持续遭到了炮轰和炮击。另外，据阿卜杜拉曼表示说，周五遇难的9人当中有5人死于杜马镇的空袭，其中2人是儿童。东古塔位于大马士革以东，主要的城镇就是杜马。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周五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表示，再次敦促叙利亚冲突各方紧急停火，以便为东古塔地区的平民提供人道援助。联合国3个机构的负责人也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对叙利亚的难民以及收容难民的各国给予持续的支持。德米斯图拉在声明当中重申，东古塔地区的人道局势令人震惊，因此冲突各方必须立即停止在东古塔以及首都大马士革进行的对目标不断区分的轰炸。他还表示，除了停火之外，各方还需要确保东古塔地区获得立即不受阻碍的人道准入，并且将伤病人员立即撤离。德米斯图拉还要求阿斯塔纳会议的3个担保国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重新为叙利亚冲突降级区做出安排。另一方面，联合国难民高专格兰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以及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协调员克洛克在周五也发表联合声明说，现在叙利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维持和加强对叙利亚难民和收容国的支持。美国周五向世贸组织表示，将在3月31日生效的中国网络接取规定似乎对跨境服务供应商形成重大的新的限制，应该在世贸组织加以讨论。路透社消息，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服务理事会表示，美国呼吁中国立即解决回应这些疑虑，实施促进而非中断跨境资讯转移和服务交易的新政策。中国在2017年1月公布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外界怀疑要对虚拟私人网络以及租用专线施加新的限制。这一限制可用户翻墙到中国禁止的网站，而中国方面一向大力审查网络，封锁其认为会挑战共产党规定或者对其稳定构成威胁的网站。美方声明表示，这项通知明文禁止 VPN 和租用专线将中国境内和境外的数据中心连线。美方也举例受到影响的服务与国际班机资讯连线的中国旅行社，或者使用简讯向位于国外技术支援以及客户服务求助的客户。声明还说， VPN 也是确保数据流安全和保密性的关键的一个机制。中共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将在3月份举行，请听刘芳的介绍。
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可能一人受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密切关注，因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引发全球震撼。路透社引述接近此一文档的3个信息来源披露的消息报道说，接替周小川出任下一届中国央行行长的人选，目前呼声较高的似乎是受到中国主席习近平信赖的经济学家刘鹤。刘鹤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目前是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财经智囊，他极有可能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年会期间接替周小川。路透社报道指出，现年70岁的周小川从2002年起担任中国央行行长职务，他像刘鹤一样，透过没有浸染的一头白发凸显了自己的个性，而没有采取多数高官染黑头发的普遍做法。 报道指出，任免新的央行行长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国家机构人员调整的一部分。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提出了国家长远发展的愿景，并将其亲信人物安插在重要岗位。目前而言，尽管刘鹤占据优势，仍有信息表明他是否能获任命出任央行行长一职尚不能百分百的确定。中国央行及国务院新闻办均未对相关信息作出置评。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前夕，一些信息来源曾向路透社披露，周小川的热门接替人选分别为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不过，在十九大期间，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刘鹤的影响力大幅上升。当时，路透社接获的信息甚至显现，刘鹤有可能成为主管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副总理，从而跃入四名副总理的行列。路透社指出，两个信息来源确认刘鹤有可能同时出任副总理和央行行长职务。刘鹤与习近平交情甚笃，两人是少年时的玩伴，双方父亲均为中共高官。
法国政府星期五宣布了一份打击圣战激进化的新计划，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2015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3年的时间。法国政府一直在摸索，怎么样才能够有效地打击圣战激进行动。2月23号星期五，法国政府对外宣布了预防圣战激进化的新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承诺要制定全国性的预防激进化的方案。星期五宣布的这一方案应该是第三份同样性质的行动方案。2014年和2016年，当时的法国政府都出台过同样性质的方案。此次的预防激进化方案由法国总理菲利普于星期五在法国北部的里尔市宣布，包括60项措施，其中的一项措施是建造更多的监狱牢房，以隔离那些激进的犯人，将新建造的牢房数量为1500个，今年年底之前要建成450个。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宣布这一新方案的时候表示说，伊斯兰激进化威胁到我们的社会。法国目前在押的犯人有大约7万人，512人是因恐怖罪行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另外还有1139名刑事犯被认为是已经激进化了的犯人。
法国司法部长视察去激进化中心，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去激进化是法国政府最新推出的预防极端主义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此，法国司法部长周五走访了监狱里的去激进化中心，并向媒体做了介绍。随行的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指出，监狱里的去激进化中心就是监狱里的一座监狱。法国目前只有一所去激进化中心，这里被隔离关押着18名犯人。法国司法部长贝鲁贝女士说，这可以获得最佳的安全条件，这当然可以避免出现各种说教的风险，所以围绕着这些囚犯编制了一个放弃暴力的规划，这似乎可以取得成果。本台法语记者指出，这18名犯人由30多名预管人员负责，比管教普通囚犯要多很多，而且这些预管人员全部都接受过专业培训。法国现任司法部长指出，这里是一处典范。这座监狱的女主管也向媒体人士描述了监狱去激进化中心的设置。她说，所有的牢房都朝向监狱的瞭望台，中心里没有任何牢房朝向监狱内侧。囚犯放风的院子在中心建筑内部，这可以避免来自外部的投掷。放风的院子的墙壁高达11米。据介绍，法国政府目标之一是要在2018年年度内就大幅扩增去激进化中心的容量。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周五有两枚汽车炸弹爆炸，至少1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斯兰武装组织青年党承认发动了这次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表示，佛罗里达州中学上周发生枪击案事件期间，一名配枪的警卫没有及时制止枪手行凶。特朗普形容这名警卫表现极差，是一个懦夫。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周五针对英国脱欧谈判说，如果他是英国首相的话，对英国将是有利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一年一度的巴黎农业博览会2月24号星期六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园拉开帷幕，一周后的星期天3月4号结束。巴黎农业博览会一直是巴黎的一个盛会，自从巴黎农业博览会于1964年创建以来，所有的法国总统都要前往参观，唯一的例外是法国的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米特朗。就周六开幕的此次巴黎农业博览会，现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仅要前去为博览会揭幕，而且他还预计要在博览会里待上一天的时间。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到目前为止，在巴黎农业博览会里待的时间最长的总统是奥朗德。2013年的时候，他在农展会的各个展馆里一共逛了10个小时。2012年的时候，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奥朗德在农展会里待了12个小时。不过到了2016年的农展会的时候，奥朗德却在里边受到了吹口哨和倒彩的接待。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在巴黎农业博览会里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尤其是2008年的那一年，当时一名参观者拒绝和伸过手来的萨科齐握手，并说你弄脏了我，气愤的萨科齐马上回应说滚开傻逼。最受农展会里的农民喜爱的法国总统当属雅克·希拉克，在其30年的政治生涯中，希拉克只有在1979年的这一年没有去农展会，原因是他出车祸住院了。希拉克和米特朗简直是太鲜明的对比了。米特朗在1981年的时候作为总统候选人去了农展会，但是自从他上任之后，在他在任的14年间，他从来没有去过农展会。之前的法国总统比如戴高乐、蓬皮杜或者是德斯坦都或多或少的去过巴黎农展会。就本届农展会，马克龙总统不仅要去为农展会揭幕，还计划要在里边待上一天的时间。马克龙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呢？目前能说的是，在农展会开幕的前夕，马克龙和法国农业界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马克龙上任后所实施的好几个措施都在农村地区受到质疑，比如提高柴油的价格，车辆限速在每小时80公里以下，关闭火车线路中的小支线，关闭学校等等。马克龙需要面对农业地区的人们对他的政策所表现出的怀疑和担忧，因此在巴黎农业国际博览会开幕的前夕，马克龙频频向农业界表示善意。马克龙星期四在总统府接待了大约700名年轻的法国农民，部分青年农民甚至对自己被邀请进入金碧辉煌的总统府感到吃惊。而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三，在全法国各地都有农民在举行示威活动，抗议马克龙在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举行的贸易谈判上的立场。法国的农民协会表示，他们和马克龙的立场有着深刻的分歧，因为他们表示，如果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签署贸易协议的话，有可能会让法国的2万到2万5千家农场消失。 另外，根据一份星期五公布的民意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法国人认为，总统马克龙离法国农村人关心的事太远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法国人还表示，他们不相信马克龙能够有好的农业政策。因此，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表示，他在这一农展会举行之前邀请700名年轻农民前来总统府，不是为了收买和平的，但是法国好几家媒体都评论说，马克龙邀请农民前去总统府是一场魅力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承诺，法国政府很快要制定法规，限制外国人购买农业用地。最近，一名中国投资者在法国中部购买了2600公顷的小麦田，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就此，法国最大的农民协会表示，要等着看马克龙的实际行动。各位听众，以上是要闻分析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3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有三大主题较为突出，一是法国政府全面出击的改革进程及相关争议，二是开幕在即的法国第55届农业沙龙，三是围绕英国退出后的欧盟未来建设的思考与分歧。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网络版报道了中朝贸易总额减少的消息，同时也在周末副刊发表长篇文章，介绍腾讯集团腾飞式发展。费加罗报经济副刊简短报道了中国复星集团并购法国高级时装业百年老店浪凡的消息。关于中朝贸易，回声报文章指出，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华盛顿的压力可能发挥了作用。中国虽然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双边贸易往来已经跌至四年来最低水平。2018年1月，两国贸易额为2亿1600万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52%， 与2016年12月份的水平相比降低了 31%。 中国对朝出口今年一月为1亿6890万美元，远低于一个月前，也就是2017年12月的2亿5770万美元的水平。文章指出，中朝贸易缩水是北京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制裁决议的结果，但这可能还只是刚刚开始。中国商务部一月初曾表示，联合国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即将生效。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今天也宣布，美国将对朝鲜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中国方面希望证明自己确实加强了制裁。去年11月和12月，中国未向朝鲜出口任何石油产品，这甚至比联合国制裁措施走得还要远。中国复星集团成为法国高级时装业最古老的品牌浪凡的控股人。费加罗报的报道将这次主要股东一人的行动称作是亚洲亿万富豪间的一手行动，因为他刚刚收购了台湾女商人王笑兰手中持有的股份，成为浪凡品牌的最大股东。文章介绍说，浪凡虽然在2007年扭亏为盈，但近几年来困难重重，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奢侈品大市场。复星集团总裁郭广昌决心让浪凡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增添一个新的篇章。他表示，他毫不怀疑这个世界著名品牌神奇的增长潜力。复星集团此前已经收购了法国地中海俱乐部，该集团的法国总裁亨利·吉斯卡尔·德斯坦称赞郭广昌是一位既谦逊又谨慎的生意人，只会在他确信能够让企业重获活力的情况下才会投资。这篇文章简短介绍说，复星集团从一家1992年在上海与一批学生成立的帮助外国人在华投资的小型服务公司，壮大成为了中国大陆最大的私营企业集团，在娱乐、马戏团等领域都有投资，但收购浪凡还是他第一次问鼎如此声誉显赫的品牌。 法国第55届农业沙龙本周六登场，各大报纸均从不同角度关注法国农业面对的问题。费加罗报突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与青年农业劳动者会谈时要对法国农业开启一场文化革命的承诺。回声报以两大版的篇幅介绍总统马克龙与青年农业劳动者的会谈，也介绍无人机和除草机器人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文章也分析法国养殖业对欧洲联盟贸易政策的不满。该报还刊登对法国农业合作集团 InVivo 总裁的长篇采访，他认为不应当妖魔化农业生产领域的全球化。法共人道报以价格大战对农民的碾压作为头版主题，认为总统马克龙虽有千般承诺，但农业生产者仍然只是贸易谈判中无足轻重的调整变量。该报的社评文章突出马克龙政府在农业政策上的种种言行不一，认为法国农庄仍然处于冰冻期。英国退出后的欧洲联盟应当如何建设？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今天针对英国退出后欧洲联盟的财政缺口提出问题，是否应当设立一种欧盟税来弥补这个缺口。该报邀请法国某大学经济学教授 Jacques Le Gachou 和法国中右派政党 Modem 的欧洲议员 Jean Arthu 阐述他们各自的观点。回声报在报道欧盟领导人周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领导人非正式峰会的同时，也发表时评文章分析欧盟内部近年来东西欧的分裂。费加罗报则以大版篇幅报道匈牙利总理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对整个欧洲提出的挑战。解放报侧重欧洲联盟三大机构目前都由德国人领导的现状。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了。今天我们还是连线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以来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林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被称为台湾高等教育龙头的台湾大学选出了新任校长已经一个多月了，任命案却一波三折。这几天呢，台大教授学生走上街头向蔡英文总统示威抗议，要求政治黑手退出校园。请您为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好吗？
哦，好的。台大前任校长杨盼池因为校内发生论文造假案受到波及，去年四月的时候宣布不再续任。台大就依法举办新校长的遴选作业，在今年的元月五号召开遴选委员会，选出前国发会的主委管中敏为新任的校长。那原定二月一号上任，但是台湾的教育部迟迟不核定聘任，反而不断地发公文给台大提出各项质疑，到现在已经连续发了七次公文，拖延了一个多月。台湾的各界就质疑啊，因为管中敏不是独派，也不是绿营的人马，过去又曾经在马英九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发会的主委，所以绿营就不断的阻挠，而教育部不敢违逆执政党的意志，所以不断的发文找麻烦，终于引起台大师生跟校友的不满，走上街头抗议政治力介入台大校长的遴选。他们说选校长是大学法授予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的权利，呼吁教育部尊重大学自主，还给台大自由，更痛批这次卡管的事件呢，简直就是绿色恐怖。
那台湾的大学校长是通过何种方式选举产生的？政府的行政权力仍然可以干预吗？
是，早年台湾的国立大学校长是由官方指派，可是在1994年修正大学法之后，就改由各校举办校长遴选。20多年来，台湾地区所有的公立大学透过遴选制度选出过上百位的大学校长，除了最初一开始有点争议以外，整体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平顺。教育部虽然拥有公立大学校长聘任的最后权利，但是整体上仍然能够尊重各大学自行遴选的决定，很少出面干预。即使在不同政党更替当中，遴选出来的大学校长也大多能够做到学术中立以及非政党化。那最近几所大学的校长遴选连续发生争议之后啊，起先教育部官员一再重申说，这个大学校长候选人的资格认定跟人选的决定还是以校长遴选委员会为主，那教育部呢会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对任何校长的人选预设立场。 只是这些话呢言犹在耳，马上就发生了台大的事件。于是台大师生就发起了大学自主行动联盟，在大年初六的时候集结向当局抗议。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一再强调党政军退出校园，现在全面执政之后却要干预大学校长的遴选，于是遭到了舆论强烈的批评。
民进党用什么方式干预了这次台大校长的遴选呢？
是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是由台大的校务会议授权遴选校长的一个机构。那这次校务会议一共推荐了五位候选人，今年的元月五号透过遴选委员会的21位委员经过两轮投票，最后呢管中敏胜出。那管中敏被选出之后，绿营立即传出消息说他呢隐瞒担任一家电信公司叫台湾大哥大独立董事的身份。而遴选委员会当中有一位委员呢是台湾大哥大的副董事长，没有做到利益回避。然后又传出消息指控管中敏涉及论文抄袭。但是遴选委员会声明呢，遴选办法已经明定利益回避条款，其中并没有禁止候选人担任独立董事、遴选委员担任副董的这层关系，所以呢，管中敏并不需要主动的揭露独董的身份，没有隐瞒的问题。而且他担任独立董事事前已经向台大报备核准，被遴选为校长之后也已经辞谢，完全没有问题。至于论文抄袭更是荒唐，不但清查之后没有这回事，反而是检举的那个教授有论文抄袭的嫌疑，自己搞得一身腥。那最后呢，遴选委员会在元月31号就再度开会确认管中敏的遴选过程跟资格都没有任何疑义。那照理说这下子教育部应该要核定聘任了，可是他还是一拖再拖。那现在就有另外一派的台大教授展开了联署，主张这一次校长遴选无效，应该要召开台大的校务会议来处理。那教育部呢听到这个消息更是以拖待变了。看起来这场纷争在短期内还不会落幕，但是呢，台大校长的出缺已经长达8个月了。
看来大学自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力仍然会想要介入校园。那对于这次的风波，台湾舆论是怎么看待的呢？
是，像比如联合报这几天有一篇社论，它的分析就非常的深刻，题目是绿色霸权要垄断台大校长任命吗？那文章里面指出啊，在台大校长遴选的过程当中，校内外亲绿人士就已经联手运作想要拿下这个宝座，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那么管中敏他最大的罪状就坏在他的颜色不对，颜色不对的人竟然要出任以台湾为名的大学的校长，在绿营看起来恐怕就像割地失土般的难以容忍。这篇评论认为，对民进党而言，台大是大学龙头，控制台大就是掌握最高学术殿堂的控制权。那文化总会是官方推动文化运动的龙头，掌握文总就是掌握官方的文化论述权。还有就是高中课纲文言白话之变，这是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向下扎根的关键，民进党当然不肯放手。那至于华视在内的公广集团，这是最有效的政府喉舌，有这么一个利器在手，民进党当然是觉得更便于控制舆论。那这篇文章特别还指出，民进党在政治上的种种打压是歼灭对手的必要残酷，对教育文化的全面插手则是要确保绿色价值的巩固，唯有彻底掌握文化跟教育的论述权，才能永久掌握执政权。社论认为说，这个就是民进党要建立绿色文化霸权的背后思维。那后天呢，台湾的各大学就要开学了，台大新任的校长虽然已经选出，却仍然没有办法上任，这场斗争大会现在看起来仍然会持续下去。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明峰。
谢谢林兰，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黑娘的技术合作，我们下礼拜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宣布最大规模制裁朝鲜名单，台湾表示持续与美国方面就制裁朝鲜保持密切联系。马克龙表示希望联合国通过叙利亚停火议案，联合国敦促叙利亚立即停火。东郭塔地区持续遭到空袭和炮击，中国严管虚拟私人网络。索马里首都两次汽车炸弹袭击，至少18人死亡。特朗普指佛州中学枪击案配枪警卫没有及时行动是懦夫。欧盟峰会聚焦英国脱欧以后 预算案，联合国要求战争罪起诉南苏丹高官，法国司法部长视察去激进化中心，法国政府将宣布打击圣战激进化方案。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欧盟领导人首次讨论英国退欧以后的预算案，还有罗拉的环境与发展，以及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美食鳕鱼，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欧盟27国国家首脑周五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峰会，以应对英国脱欧带来的后果。这是欧盟国家领导人围绕2020年之后的欧盟预算以及英国退欧问题展开的首次辩论会议。作为欧盟财政收入贡献的主要国家之一，英国脱欧迫使欧盟国家必须在未来数月做出重大决策。欧盟委员会将在5月份提出正式方案。今天举行的欧盟峰会还将关注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的继任人选问题。近年来，在经历了国土安全以及接待移民等问题带来的空前挑战之后，欧盟已为在下一个多年度金融框架中提供的财政手段做好相应准备。但是，欧盟却面临着英国退欧带来的融资问题。根据欧盟理事会披露的信息，英国是欧盟财政收入的主要捐赠国之一，每年向欧盟提供的财政收入约达100亿欧元。欧盟目前的多年度金融框架为期七年，从2014年开始至2020年。2020年之后的下一个预算规模是今天举行的欧盟非正式峰会讨论的话题之一。各国首脑应表明各自立场，如何在英国退欧之后，预算呈净贡献的国家数目减少的情况下，支应安全、防务及移民等公共政策所需资金。路透社报道指出，欧盟执委会希望各国首脑把下一个长期预算案规模从目前相当于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 1% 提升至 1.1% 至 1.2%。 该预算案将为2021至2027年的欧盟联合政策提供资金，为填补英国退欧后留下的每年约100亿欧元的缺口，执委会还提出了开源节流的建议。作为对欧盟预算净贡献最高的国家，德国表示准备支付更多资金，但荷兰等其他国家则拒绝增加付款的可能。这些国家认为，欧盟规模缩小意味着预算也应相应缩小。荷兰一名官员指出，欧盟预算问题的争议一直很大，英国离开后也仍将如此。他甚至认为，各国首脑可能不会在周五举行的峰会上就具体金额达成共识。他表示，尽管大多数成员国支持增加欧盟预算，但那些持怀疑态度或反对意见的国家立场都十分坚定，谈判才刚刚开始。除了就资金分配问题展开辩论之外，欧盟各国首脑还必须解决更多的程序性问题，如为达成共识定出时间表。欧盟执委会期盼能在2019年5月下届欧洲议会选举之前达成预算协议，但鉴于当前预算的马拉松式谈判已持续了29个月的时间，因此许多欧盟领导人认为这一时间框架太短，不切实际。鉴于此种情势，有分析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欧盟下一个七年的预算谈判将在2019年5月之前取得重大进展，但最终协议则将等到稍晚新一届欧洲议会就位后方可敲定。无论如何，欧盟27国领袖并不准备在今天举行的峰会上谈及具体数字。在等待欧盟执委会5月初推出具体建议之际，各国首脑将在今次会议上表明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关于欧盟执委会下届主席的人选问题，27国领导人也作出表态，在是否拥护赋予欧洲议会更大话语权以及如何处理英国退欧出现的空缺席位等问题上表明各自立场。欧盟领导人可能驳回欧洲议会关于欧盟执委会下届主席应从该议会主要政治团体择定的领先人选中产生的诉求。欧盟一名资深官员指出，相关决定将由欧盟领导人做出。 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周五举行的非正式峰会将启动对英国退欧后欧盟议题的讨论，不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预算架构等方面。本次峰会做出的所有决定只有在英国离开欧盟后才会生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欧盟于1月3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有关空气质量峰会，召集法国、德国、英国等总共9个欧盟空气污染严重成员国的部长们与会，要求部长们尽快提出各国空气品质符合标准的具体解决方案。其中，法国、德国应被视为欧盟中控制空气污染方面的坏学生。欧盟于1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有关空气质量峰会，受到欧盟召集的环境部长包括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瓦克和罗马尼亚。在这个罕见的空气质量峰会后，欧盟委员会环境事务委员卡梅努维拉指出，包括德国、法国等这9个国家的 PM10 和二氧化碳这2个方面排放量都超出了标准。按照欧盟2008年开始实施的空气质量标准为准， PM10 浓度上限为每立方平米28微克，年均 PM2.5 浓度上限为每立方米25微克，而且在一年之内，这两类微粒连续24小时平均浓度分别超过每立方米35微克和25微克情况要少于35次，而实际上这一标准不少欧盟国家没有遵守。欧盟总共有130个城市空气污染超标，欧盟28国中23个国家存在空气污染问题，其中16个国家 PM10 超标，13个国家二氧化碳排放超标。如果这9个欧盟国家的环境部长们无法按照要求达标，欧盟可能对这些空气不能达标的成员国向欧洲法庭，也是欧盟最高法院进行上诉。更何况欧盟已经在此之前向有关国家多次提出警告。在29日欧盟环境部长召开峰会的前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指出，对于参与欧盟峰会的各国部长来说，这是找到解决空气污染措施的最后机会，否则欧盟就将采取适当措施，可能提交欧盟法院审理，要求违规各国行动起来，避免让欧盟委员会把他们告上欧盟最高法庭。在峰会后，欧盟委员会强调，尽管几年来多次警告，但是这些国家没有有效进行空气排放污染措施，没有遵守欧盟提出的标准。欧盟主管环境事务委员维拉表示，一直到下周一，在此期间内，欧盟会给予有关国家提供建议和帮助。与以往不同的是，欧盟委员会此次措辞强硬，提出警告和最后通牒，要求上述各国务必提高空气质量，在15天内提出具体措施减排，否则欧盟委员会将启用司法程序，对这些成员国进行巨额罚款。而且此前在2016年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波兰在全欧空气质量检测中排名垫底，保加利亚的 PM2.5 平均浓度属于欧盟的最高国家。波兰和保加利亚已经因为空气污染被告上法庭，欧盟已经对空气污染质量严重超标进行治理。 PM10 是指直径在 2.5 微米到10微米之间可以吸入的微粒。欧洲环境局的年度报告指出，在2014年 16% 的欧盟居民呼吸的空气中可以吸入 PM10 的微粒含量超过欧盟标准。此外 ,8% 的欧洲城市居民暴露于超标在 PM2.5 的污染当中。大家知道，根据最新调查显示，空气污染被指每年造成欧盟超过40万人在空气污染中过早死亡，是交通意外死亡人数的 近三倍，每十个城市中有九个城市的居民呼吸着有害空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感染呼吸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欧盟委员会认为，空气污染使欧盟每年承受200亿欧元的损失。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强调，欧盟为了降低这一空气污染数字，各国必须遵守一致达成的协议中所提出的碳排放量的限度。欧盟委员会会建议成员国削减交通流量、改动电动车及减少柴油排放量等措施。欧盟委员会指出，受到警告的欧盟九个国家主要在控制 PM10 污染小颗粒上和二氧化碳排放上没有达标。小颗粒污染是指空气中小于 PM10 的颗粒，这些直径小于10微米或者小于 2.5 微米的细微粒能够渗入达到呼吸道和其他器官，尤其是心脏，这大大增加了患心血管疾病和肺病的风险。也因为这些污染颗粒体积非常小，更容易进入人体的深处，对人体的危害也更大。这些小颗粒进入了肺部，导致人们出现哮喘、过敏等症状，甚至患上癌症。特别是近期 PM10 大量超标，而且情况预期严重。一些专家指出，微小颗粒甚至能够穿透怀孕的母亲的胎盘，这也意味着婴儿受到潜在污染风险增加。这些 PM10 小颗粒主要来自工业废气和柴油汽车排放的尾气，是大城市的主要污染源。根据统计，10个居民中有9个居民就生活在 PM 超标的环境中。另外，以上9个欧盟国家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上也需要进行控制。此前调查显示，接触到地面的二氧化碳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的欧洲人口达到 98%。 法新社指出，法国每年有4万到8千人因空气污染早逝，而意大利每年只有17300人由于二氧化碳污染造成死亡，死亡人数居欧洲第一。欧盟敦促没有达标国进行努力，特别是欧盟早在2009年就警告法国控制空气污染，空气指数没有达标。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尼古拉·于洛表示，要改变空气污染现状，争取达到欧盟空气标准。法国生态部长指出，全法有15个大城市污染超标。于洛说，
Ils nous ont mis la pression, mais moi je m'en désole pas, parce que ça permet peut-être moi d'appuyer, d'étayer mes propres inquiétudes et velléités.
欧盟给我们施加压力，我不抱怨，这让我重新审视此前的担忧，现在需要更多的投入到工作中，展示我们有能力达标。此前法国已经提出制定要严格改善空气质量。在减少空气污染问题上，法国政府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严格标准，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对柴油汽车加税，为经济收入有限的人提供更换汽车的便利措施，鼓励家庭使用清洁燃料代替燃油的锅炉来取暖。而且法国计划大量推出使用自行车为交通工具等措施。法国生态转型部长指出，以上具体措施属于法国减排控制污染的总体规划之一。其实减少空气污染是长期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法国已经走过污染最严重阶段，要看到减少空气污染是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问题。当然大家也不能满足现在空气的质量。法国生态 态转型部长于洛呼吁法国大区担负起责任，法国政府将要求各大区进行具体减排，特别是当出现严重污染天气时应如何应对，法国政府进一步推出减排的措施。于洛部长指出，已经要求欧盟帮助法国，特别是在如何应对法国高速公路上过境大卡车，对这些大卡车进行减排要求。欧盟也建议通过降低道路交通来减少空气污染，敦促欧盟各国继续推出政策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以及微颗粒含量，以及采取保护高危险人的措施。欧盟委员会期望各成员国应大力治理环境为当务之急，充分动员交通、农业、工业、财政等方面共同行动起来，共同应对这一重大问题。另外，欧盟于1月19日最新出台改善环境保护与治理行动方案，针对空气污染等提出完善的相应法律规定，加大联合执行法律措施，加强专业人员培训，推广环保成功经验等九大措施，帮助敦促各成员国有效防止大气污染。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盟敦促空气污染国迅速提出方案解决空气污染。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好，鳕鱼是西方人爱吃的一种海鱼。早在17世纪，当时的北美洲的移民已经将鳕鱼晒干后输往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英国等地出售。鳕鱼的肉味甘美，营养丰富，肉中蛋白质要比三文鱼、鲳鱼、石鱼、带鱼都高，而肉中所含的脂肪和鲨鱼一样只有 0.5%， 要比三文鱼低17倍，比带鱼低7倍。肝脏含油量非常高，除了富含普通鱼油所有的 DHA、DPA 之外，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 A、D、E 和其他许多种的维生素。鳕鱼肝油中这些营养成分的比例正是人体每天所需要量的最佳比例，它可以被制成鱼肉罐头、鳕鱼干或者烟熏鱼。鳕鱼籽可新鲜的食用，也可熏制或者腌制。鳕鱼的舌头和肝脏也可以食用。黑线鳕鱼通常用来熏制或腌制，小鳕鱼通常被制成鱼干。勒布尔在1910年版的《普罗旺斯的烹饪》中介绍过怎么做奶油烙鳕鱼。他说要把鳕鱼在淡水中泡12个小时，去鳞切块，放进锅里，加冷水盖过鱼，加热到表面开始冒泡，然后把泡沫去掉，沥干，小心的去骨，但是要把鱼皮留下来，这是整道菜成功与否的关键。把小心处理后的鱼块放在锅的一角，让它们可以和加热的牛奶接触，同时还可以与热油接触，小火加热就好。用小汤勺把油滴加在腌鳕鱼上，并且用木质的汤勺用力的搅拌，把鱼块靠在锅边挤碎，再把热油和牛奶一点一点的滴加进去，木汤勺不停地搅拌，直到锅内呈奶糊状，再也找不到块状的鱼肉。坦特马里在1925年版的《真正的家庭烹饪》中介绍过鳕鱼丸的做法。他说先要把鳕鱼放在冷水中加热，等水快开的时候拿出来，去皮去骨，准备一份凉的贝克米尔调味酱，把它淋在腌鳕鱼上静置冷却，只有放到温度够低才能够做鱼丸，所以贝克米尔调味酱要够浓才行。 搓十几个鱼丸，沾上细面包屑，把它拿到打圆的鸡蛋里浸一下，再沾一次面包屑，放到热锅里炸。炸好后堆成金字塔，上面再撒点切碎的香菜。鳕鱼最大可以长到近两米长，一两百斤重。鳕鱼的肉质细嫩，肉味清淡，体型大，产量大。有说法，在鳕鱼鱼汛的时候，人们可以踩着它们的背在海面行走。从维京时代开始，北欧的渔夫们就开始成规模的捕捞大西洋鳕鱼。美国马赛诸塞州有个半岛叫鳕鱼角，就是早年间鳕鱼商人命名的。19世纪中叶，炸鳕鱼配薯条成了英国工人阶级钟爱的快餐食品。到了20世纪，捕鱼技术也越来越先进，鳕鱼数量急剧的减少，包括英国在内的邻国渔民已经把捕鳕船开到了当时经济严重依赖捕鳕业的冰岛。为了保护本国渔民的利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冰岛政府连续修改法律，扩展自己的管辖海域。英国和冰岛一场鳕鱼争夺战打了20多年，最终在北约的调停下，英国接受了冰岛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大仲马在1873年出版的《烹饪大词典》中曾经写道，有人计算过，如果每颗鱼卵都顺利的孵化，每条小鱼都长大，那么只要三年时间，鳕鱼就可以把海洋填满，到时候你就可以足不沾水的踩在鳕鱼背上横越大西洋。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美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宣布最大规模制裁朝鲜名单，台湾表示持续与美方就制裁朝鲜保持密切联系。马克龙称希望联合国通过叙利亚停火议案，联合国敦促叙利亚立即停火。东古塔地区持续遭到炮击，中国严管虚拟私人网络。索马里首都两次汽车炸弹袭击，至少18人死亡。特朗普指佛州中学枪击案配枪警卫没有及时行动是懦夫。欧盟峰会聚焦英国脱欧后预算案，联合国要求战争罪起诉南苏丹高官，法国司法部长视察去激进化中心，法国政府将宣布打击圣战激进化方案。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Olivia Ruiz 所演唱的《Dis-moi tout secret》，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Tout me dit que tu mens, tout me dit comment tu te tais, tout me dit que c'est trop troublant pour ne pas être vrai. Tout en toi dit que je te plais, il faut sauter dans le grand bain, tout en toi m'a percuté, c'est un foutu coup du destin. Dis-moi ton secret, je te cacherai sous mon lit, je le protégerai comme un oiseau des fonds. Donc dans la tête pour ne pas te lancer, rester figé à me tâter. Mais qu'est-ce que tu attends? Car moi je n'oserai jamais. Il suffit d'un instant, clap de fin, le train s'est barré. Dis-moi ton secret, je le cacherai sous mon. Sous mon lit, je les protégerai comme un oiseau défendu.
rassembler tous mes signaux sont envoyés. Ne perdons pas notre temps, sois un homme et viens m'aborder. Tape sur l'épaule du destin, il te mènera jusqu'à moi. Laisse-le te guider, il te jettera dans mes bras. Dis-moi ton secret, je le cacherai sous mon.
全球电台。